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十四节的门徒应该是没有跟他一起上山的那一群门徒。我们在这也再一次想到上帝的公平和我们需要的顺服。耶稣带哪些人上去？耶稣让哪些人经历比较多的这样或那样的事？耶稣没有带哪些人去，而且让他们在山下经历一些失败？或者我们今天有些人经历的得胜多，有些人经历的得胜少，这其实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人需要学习说，主看我们每个人带领的都是好的，不要嫉妒，也不必自大。好，现在门徒在山下，山上没有经历过那些，虽然山上的经历说起来也不是那么稀奇，山下呢就在失败了。门徒看到那许多人围着他，也有文士和他们辩论。这个辩论是什么？我想应该是下面这件事，就是辩论为什么他们赶不出鬼来，或者说辩论讲再简单一点，就是一群医生在为病人是什么病在那里争执，还有要下什么药在争执。那十五节啊，这都是马可比较小事了，但小事就表示出他的笔法。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就这里我自己觉得很怪的地方，就是众人看到耶稣为什么要稀奇，就他并没有讲到说耶稣下山脸像摩西一样在发光，所以很稀奇。就是你看到很多圣经讲人看到耶稣，没有说人看到耶稣就很稀奇。那我只能推测一下，人看到耶稣很稀奇，可能是耶稣失踪了好几天，而让他的门徒在这里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很稀奇他怎么没有早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帮门徒的忙。我不晓得，不过对我们来讲，生活中不是很多这种稀奇的问题吗？耶稣这一阵到哪里去了？我们教会这么多病症，很多的病我们也好像解决不了，我们可能有一些讨论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在经历上帝给我们带领的时候，不管在山上山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困惑啊。就我倒觉得这是很宝贵的，就是当我们在困惑的时候能够继续持守信仰，这是最宝贵的。不要因为困惑就算了，或者就退后了哈。他们不但看到耶稣很稀奇，而且是跑过去的，看起来有点期待他。就是那个十五节的众人里面应该包括辩论的人，也包括门徒，因为十六节耶稣问他们嘛，那就是这整个是一群人在那里，包括他的门徒。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可能这你也可以看到，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这句话也算是很动人了哈。爸爸带着儿子来，那有两件事发生，一个就是耶稣不在了。那么我不知道其他的门徒，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们他到哪里去了？如果有紧急事情，那个请素芬打电话给我啊，就是他到哪里去了？可能没有。我带我儿子来，你不在，那么下面一个就是我找你的门徒。然后他先说这个他的状况，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作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就是在山上的那段时间，就我不知道那整个六天哈，就是第二节讲的那个六天是不是通通都是耶稣不见的时间，还是只有差不多一天一夜的时间？怎么讲，就是 这个小孩很可怜，被哑巴鬼附着。那么我们看到像一个癫痫鬼哈，我是很希望很多人能被哑巴鬼附一下，可以不要讲话哈。那么但是这是看起来不是哑巴鬼，还是癫痫的鬼哈。那我也不知道那个现象，身体枯干是在一个小孩身上一定。各位，我们这几秒钟就读完这一句话，我想做父母的是很痛苦的哈。从小看他这样子非常痛苦的，然后就你不在啊，所以请门徒把鬼赶出去，但他不能啊。那么整个这一段话里面把它浓缩的一讲，就是第一个，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痛苦呢？就是为什么会有哑巴鬼附着人呢？那么我以前常常想到鬼附在人身上，可能是这个人给了魔鬼很多地，留了很多地步，到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但这是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不应该是有很多的罪恶以至于引鬼上身。这个第二十一节说从小就是这样，就是各位，我们看可千万不要看得太轻松了，你要有一点父母的心，你生一个儿子这样子那是很痛苦的。好，上帝啊，这个老问题了，上帝在哪里呢？第二个，好不容易听到有耶稣，耶稣又在哪里呢？第三个，耶稣也招了门徒几个招式吧，那门徒也在哪里呢？那这个人很可怜。那可怪的是，又是马可福音的一怪，就耶稣不但没有同情，耶稣又生气了。哎，不幸的时代，我在这里，你们这里要到几时？我忍耐你们这里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嫌谁不信啊？他是说不信的世代。那有没有比较针对？是这个小孩因为不信所以这样，是因为父亲不信所以这样，因为门徒不信所以这样，因为这群人不信所以这样。我们是很同情这里的每个人，除了耶稣以外，好像耶稣最不讲道理。那各位，当我们教会或我们自己在家里啊什么，这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嘛哈，就这个死那个病这个难过，那然后我们常常都会总结，就是上帝在哪里。那耶稣的总结就是说，你们怎么这么不信。各位，如果你觉得耶稣没有同情心，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们总是要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比这些门徒都优秀的地方，或者都占了优点的地方。门徒还不知道他是死里复活，门徒也还没有圣灵在光照他们，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吧。我想耶稣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耶稣实在对这个悲哀的时代，我们会去想很多，鬼从哪里来，鬼怎么去，那么为什么赶不出来，要怎么办。恐怕最好的事还是让我们早早信靠耶稣吧，即使他不在，即使他的门徒就是我们，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不要犹豫的继续来依靠耶稣吧，我们继续不要犹豫的听着耶稣的吩咐，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希望我们这里都有耶稣，我们能把人带到耶稣这里来。有的时候是我们把耶稣带到人那里去，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水里火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段有点恐怖了，就这孩子我也不知道多大。我们看圣经的写法，他一见耶稣，这个他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鬼。他一见耶稣，我们又有一个问题了，他一见耶稣应该就吓跑了嘛，鬼就逃之夭夭了嘛。可是不但没有，而且还更重。就是各位，我们要有这样信心，主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不是那么快来解决问题，来帮助我们的。那么我不知道二十一节是不是时间又是上面一点，还是就在这里，就是在他摔的时候流沫的时候， 我觉得做父母再习惯也是很痛苦的。然后耶稣也没有马上把他赶走，耶稣还在那里问，哎呦，有多久了？好像一个大夫还不太了解病况一样。我觉得那个父亲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你要人做什么？赶快怜悯我们吧。那耶稣又是一个责备，那个你若能，没有信字啊，这个加一个信是加错了，你若能是回答二十二节，你若能做什么？耶稣是一个惊叹号，你怎么能够问？你怎么能对我说你若能？你怎么能对我说耶稣如果你能够的话？我当然能够，但是你要有信心啊！你有信心，我一定能够做事情。孩子的父亲立志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这是也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好，这个时候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对话了这么久，然后众人第二次十五节第一次二十五节第二次又跑过来了，就那个时间我不知道要怎么来表达，但是看起来马可的意思是好像到了最精彩的决斗的时候，大家都看到的时候，耶稣就斥责那个鬼了。那么不仅斥责，而且吩咐不要再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多半说他是死了，但是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好，我们简单讲这最后的事吧。其实今天整个看到就是一个信心，不管耶稣多迟延。那么耶稣用这句话或者是小字里的禁食和祷告，好像表达一件事，就是这种战有的战争比较容易一点，你奉主的名就可以赶出去，有的战争难一点，要禁食祷告，这样我们功力多一点。我想这种想法不全对哈，甚至不对哈。我们不是自己练功练得够了才能去打仗，我们所有都是凭着信心。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说禁食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更体会自己软弱。你不是吃饱了喝足了然后睡好了然后准备打一场仗，体力很充分，你是禁食了，你更弱。我们觉得自己是软弱的，主就在我们身上显出刚强。我觉得这是他的吩咐，就是你更去依靠上帝。你的禁食祷告如果让你有那个敬虔的骄傲就不对了，如果让你能够说，哎呀，我真的好软弱，需要依靠上帝，那就好了哈。马可福音九章第三十节哈，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第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啊。三十节说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不愿意人知道什么呢？是不愿意人知道他又来了加利利了，免得人家又来找他医病赶鬼，这有可能。那么也可能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去死因为从下文来讲好像是这样子不管怎么样，这都跟马可一贯的写法一致，就是耶稣要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弥赛亚，而不要人误解他是那种成功型的弥赛亚哈。所以门徒不知道，但是也不敢问了，因为好像听老师讲了很多这种听不懂的话哈。那么不仅不知道不敢问呢，马可的描述也是他们的做法呢，就跟耶稣去耶路撒冷做法刚刚好相反。耶稣去耶路撒冷的做法是降卑，是顺服天父，是用最降卑最顺服的方式来完成他的使命。那门徒的做法呢，就始终用比较比赛征服，哪一个甚至在圈子里也是哪一个能够成为最大，就是耶稣的胜利是借着成为最小的，门徒的胜利是想要借着谁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从这里一直看到后面哈， 看到第九章结束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小孩子。那个小孩子不仅讲年龄小，也可能讲地位的小。年龄小地位小，其实就是一种对上帝的顺服。不要把它想成说小孩子天真烂漫所以可以进天国哈，那个不是这个意思哈。第三十三节，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就他们大概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哈。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做首先的一定要做众人，做幕后的一定要做众人的用人哈。我想如果我们把它只了解成现在在民主社会里面，或者是以前的那种建议，就是总统是公仆，越是做领袖的越是要做幕后的，如果你只是理解到这样，那是一个很幼稚的理解哈。但是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理解，就是甚至老子以前也会说，不敢为天下先呢、啊，就在这个险恶的世界我们谦虚一点，免得被伤害到，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客气一点，好叫我们能够也许技巧性的使人家没有什么提防我们，我们就很能够很柔和的提供我们的意见哈。包括现在做总统或做领袖的，我们就谦冲为怀，了解民情，然后我们才可以来做事。所以这些建议不是错误，而这种想法也不一定都是错误的哈，当然也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如果就是我们把主耶稣的态度只想成说，我就客气一点，不为天下先，这些都是老子的讲法，这都是一般的修养的讲法。耶稣在这里想法还是一样。我想我们如果理解任何事，不把跟上帝理解放在一起就不对了。刚刚那些理解都没有跟上帝放在一起，就是我们要理解，做主的门徒或者做教会的领袖，一个特点就是，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很谦卑，你必须是一个你在神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就是你要随时顺服上帝的带领，随时领受上帝的带领，也就是你不要自主，你要听上帝的话。就如果说我们真是童子军治国，我们就是叫小孩子来治国，将来天国也都是一些小孩子，那就很荒唐了。一个教会的领袖也好，公司的领袖也好，他必须聪明，他必须能干。那么一般人也只能讲到这里。但是我们讲到说我们是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说我们除了能干以外再客气一点，免得人家讨厌我们，而是我们在最大的能干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顺服上帝的，顺服上帝引导的。那么因此我们凡事是敬畏上帝而行的，我们不敢说跟人家不争大小了，就我们凡事是由上帝来带领我们的。好，做门徒要顺服上帝，做门徒呢，当然这个谦冲为怀，说接待那个小孩子，也是一理了，就是接。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任何一个服事都要想到是在服事上帝，所以你接待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上帝，因为这个世界包括最小的小孩子或最小的事都是上帝在掌管的。我的理解还是说，我们在每件事上顺服上帝的带领，这种才是真正的谦卑哈。下面还是跟这有关系哈。第三十八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颈项上，扔在海里。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有跟这个刚好相反的，耶稣也说过哈，凡不是帮助我就是抵挡我，跟这句话刚好相反。这句话是很宽大的，耶稣讲的不会是矛盾的，两句都是正确的。耶稣要我们绝对信靠他，所以你不能只是一个中立的态度。耶稣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对耶稣是绝对的效忠的，但耶稣要我们对其他的人，只要他不是，他没有抵挡，你就应该很感谢了。就我把这两句话再讲一次，我们对耶稣是绝对忠心的，我们对耶稣没有说不帮忙啊，也不抵挡，没有，我们对耶稣是全心效忠的。但是我们对其他的人，只要他没有妨碍基督教，不管他是什么，我们就应该很感恩了，那就是帮助我们，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哈。恐怕我们在这里也在服事的事上要想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即使就是有的时候要这样想一想，尤其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特别我们教会越来越大，可能小教会也是一样，需要学会这个功课，就是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都要做事，不必要求每一个其他的同工都全力支持你的事情，因为他自己也有他要服事的岗位。那么我们分工合作嘛，就有的人好像说一个活动要大家都来支持，这是不一定需要这样子哈。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单位的事情，我们就把自己单位的做好就好了。约翰就有一点，只要不跟随我们，我们就要禁止他奉我们的名赶鬼。这里同样不是约翰小气而已，就是我想重点还是约翰对上帝的那个丰富的带领没有认识哈。所以任何人即使不信主的人，因为我们属基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给我们一个奉主名的一杯水，他也会得到赏赐。那相反的，就在这里的话也讲到说，人对基督徒的态度是上帝非常看重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人是不是基督徒，当他看到其他的人是奉基督的名在做事而愿意帮助的话，就有赏赐。当他看到一个基督徒，不管他多么渺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妨碍了他信靠耶稣，就使他跌倒，那是非常惨的。这里的意思实在是在提醒所有的人，当然可能特别是非基督徒，你不要冒犯了基督徒，你不要冒犯了一个小小的基督徒，他们每一个小小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通常这句话一碰到小子，我们也都是用在儿童组织学上，要看重小孩子哈，那个也没有错了。但是我想耶稣在讲这话的时候是看重整个教会，整个神的儿女，你千万要看重他。正面的，如果他是基督徒有需要，你给他一杯水喝都是好的。如果我们的里长啊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见证不错，以至于我们开什么这个借温州公园他给我们方便，他会得赏赐的。相反的，如果你传递什么异端邪说，或者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使我们当中的最渺小的一个人他不来教会，他不信了，如果是不是他的错，是我们的错的话，那我们就非常悲惨啊！所以，让我们对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对最渺小的基督徒都看重他，因为他是上帝所宝贵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上帝对任何一个他所救赎创造的儿女都很看重的话，那最要看重上帝儿女的就是你自己了。你可不要，你就是你自己的灵魂了，你可不要让你的灵魂跌倒，别人不要让你的灵魂跌倒，你也不要让自己的灵魂跌倒，或者你更不要让自己的灵魂跌倒。如果你的眼睛让你跌倒，你就把它挖掉；如果你的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掉。就是耶稣讲这话哈，就是总而言之就是 小子的宝贵，或者小子灵魂的宝贵。这个宝贵包括正面的要帮助他，包括消极的不要让他跌倒，包括自己。那这里当然耶稣讲的也是负面的，你如果一只脚叫你走到妓院你把它砍掉，你如果一只眼睛叫你去看那个色情的东西你把它挖出来。正面的耶稣没有讲，我们在整个圣经也看到，你应该让你的脚、你的眼、你的身体是能够成为最好的服侍上帝的工具。所以我们吃好喝好健康都是很重要的，是要好好服侍主。我们将来在天国里当然没有瘸腿的，也没有独眼龙的。耶稣是形容一下，形容一下永生的宝贵和因着永生牺牲了这些是没有关系的哈。48到49节有一个很快的一个转折哈，就是48讲到天那个地狱里的可怕，那么49节讲用火当盐腌个人。耶稣讲这真的有点像那个用酷刑的专家哈，怎么样那火来慢慢烤，把人跟人的肉烤焦一样哈。然后一转转到盐，不是在将来伤我们的东西，盐呢在今天。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么跳跃式的想法，都是盐了哈。就是盐有很负面的，就是以后将来在地狱里面那种长期的火像盐一样渗入你里面哈，这种形容我都不敢多去想它。但是正面的就是你现在你们是和睦的，我不知道跟前面有没有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和睦，彼此相帮助。那么也求主让我们这个彼此相帮助合作的能力不要失去。好像如果把它连在一起，就是你今生不是一个好的盐，将来是由火来当盐来烤你，所以不要失去你的盐味。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惠和慈爱，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小子，是卑微的，是无知的，是弱小的，所以需要依靠主，所以也需要彼此的扶持。而被你爱、被你保护的，所以让我们也不敢得罪你所爱所保护的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自己的生命。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健全的生活，好叫我们更好的来服侍你，彼此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